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是的，大家呢在新的一年当中会发现啊，一到五呢，整个礼拜呢都是黄嘉妍呢在这为你主持的节目。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过去呢是周师母来主持礼拜五的节目，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嘉妍将会呢延续周师母这个主持的这个任务，那但是师母还是会继续呢守候在这个热线电话的旁边的。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周师母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不过呢，主持上呢，嘉妍将会呢加入啊这样的行列，礼拜五呢都会有我的声音在的。那嘉妍很高兴可以继续在这里了跟大家互动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也要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谈到新的开始，特别有一句呢嘉妍很喜欢，就是在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2025年有没有呢觉得有一些事情你过去真的是不断祷告不断祷告还是没有看到有突破，或者呢觉得自己好像很停滞不前呐、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哪。但是这个经文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神呐、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是在沙漠开江河的。处身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啊，神还是可以呢把它改变过来。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要抱着这一段经文做我们呢祷告的目标。那么今天继续来收听大家的电话，等一下呢还会有守望者原地呢，我跟宋山老师一起为大家来守望祷告。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朱弟兄你好吗？
啊，周师母是吧？
哎，你好啊，朱弟兄。
啊，你好，你好。
是，
就是我还是那个我那个小孩的问题，因为以前我也跟你沟通了。
嗯。
我现在小孩子说不大也不大了，说不小也不小了，现在已经14岁了，但是说现在在他母亲的影响下，一直哎跟我的就是说相对立的一面一样。
嗯，
无论我怎么和这个小孩子去沟通啊，去那个去交流啊，就是说没什么话说，那小孩子就是说把我看得也很陌生。其实说实在话，师母，我对我这个前妻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因为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做生意嘛，他不是赔了钱嘛，我在外面打工一直还这个债，
嗯，
结果这个债务还完了以后，过了一年左右，他又逼着我离婚。他就把小孩子也要走了，所以说小孩子的感情跟他是特别好，跟我是没什么交流的。然后就是说他现在是上次我接小孩子，他就是说小孩子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和你没关系。然后就是小孩子他也这样认为， 当时我们也是说好了，就是说，我有探测权，那个抚养费我是每个月到他都给他，但是到他这里呢，他不仅把小孩子教的也差，我那个探测权也应该是没有。
就是说，孩子，你们离了婚以后，孩子是跟着妈妈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
哦。嗯，
现在我也很纠结，因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放暑假，我也是回去了一趟嘛。我这次回去想接小孩子玩几天。你知道，这结果小孩子是，我给他买了1000多块钱衣服，小孩子就把我吃了一顿饭啊，就急匆匆的走了，也没跟你没什么交流。我每次接小孩子就是说，回去了就玩一下就走了，东西一拿。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啊？他东西拿，转身就溜走了，没跟你完全是没什么交情一样。
哦，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不需要主动的买东西给他，你见他不是为了给他物质上面的满足，对不对？你今天拿一些物质的东西是表示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对孩子有一些亏欠。所以就想用这个东西表达一下你对他的那种关心，但是孩子不是这样想的，对吧？因为你们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嘛。
我说小孩子现在是什么？小孩子在他心底里面，已经就是说，对我这个做父亲的，就是说把我这个做父亲当成一个恶人。因为我的小孩子，他一直认为就是说，你把我们赶出来，是你要。你跟我妈离婚了，你不要我们的是吧？这是也是他妈的教育。
嗯。
他妈当时就说是你不要他的。
我想一定是受影响的。那个你孩子现在多大？
孩子现在14岁了，明年就是中考了。
嗯。我想这个年龄的孩子哈有几个特点，我不知道你做爸爸的你知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跟他也没什么交流。打电话说几句他就要挂了，也没什么交流。然后
我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建议你啊，
我这个电话
朱弟兄，我建议你哈、
啊、
我建议你、
嗯、
你跟一个人深入的交往之前，你先要认识对方，也要知道他的底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呢，你就是一个劲儿的就是做了一些表面上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却不了解你的孩子。好，你现在所讲的一切我也是认同。比如说你说孩子因为跟着妈妈，再加上因为你的妻子主动要求离婚，但是孩子受妈妈的这些教导，所以呢孩子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仇人一样对待。那这些呢都是你自己以为的。当然了，我们也不想去追究这个事实。但是呢，我建议你要看书，你要去认识一下进入青少年的孩子本身他有哪一些特征。哪怕今天你们夫妻没有离婚，你的孩子进入这个年龄跟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好到哪里去的。现在更何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不对？你跟孩子互动交流的时候，你讲的话你要吸引孩子，你讲的话题孩子也愿意去听，这样的时候你们才能够互动交流。你只是买了一些东西、你只是买了一些东西去、希望跟孩子在一起。
每次跟他交流的话他就抱着个手机玩，反正不理你。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找到方法。我觉得你还没有找到方法。我刚才问你了，我说进入青少年孩子身上本身有哪一些特质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我现在也很为难，给我们家里人说，我们家里人说你就不要给他打电话了，放下该放下就放下，换一种活法。我父母也是信主的，信耶稣的嘛，然后就是说给我这个建议。我现在我也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想放下这些事情，因为有的东西不是说你想改变就改变的。
对。但是呢你自己也要去探索一下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心灵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明白我讲的话吗？
哦，明白。
你要去认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你知不知道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最怕父母跟他讲一些重复又重复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是你跟他见面，
这个我还没有注意到，因为也
所以现在你要看书，你要看书，你每一次跟他见面没有新的花样啊，对不对？
见面很少，一年我平时我去见他，他妈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妈，你直接问他，他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然后就是说你问他，他就说我要做作业，我要补课。很多理由给你搪塞，一年也就见两次面。其实我们家离很近的。
朱弟兄啊，朱弟兄
啊，
你听我说好不好？
好好好。
第一件事情呢，你要认识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其实很需要父母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不是父母高高在上，而是希望父母跟他好像朋友一样的互动交流，让他感到舒服。因为他觉得同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很舒服嘛，对不对？更何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对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陌生。所以我觉得你要想尽办法让孩子觉得，哦，我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爸爸会让我感到很舒服，这是第一个。你不能够迁就他的缘故，什么时候听他的，这个也不是的，这不是错，这是错误的。所以你要认识他的心理的需要。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反叛时期，不大不小的孩子，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你要去认识。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跟他联系，你多上网去多看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好不好？
哦，
第二方面，你不需要再主动去约他，因为他不想搭理你啊，对不对？
啊，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把话放出来，你发短信给他也好，或者是打电话，一次电话跟他交流也好，你说爸爸永远是爱你的，爸爸随时都愿意跟你交流互动，只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记住你可以随时找我就可以了，你明白吗？
明白
啊，就是把话告诉他，让他知道爸爸愿意跟他互动，随时可以找爸爸。有一天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有的时候也会闹矛盾的，当他心灵孤单的时候，他会想起你，那个时候他找你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朱弟兄，那个时候他找你的时候，你要真正的能够帮到他。你怎么帮他呢？就是你要多认识孩子的成长在不同年龄上面的需要。如果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跟学问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也没有意义的，你也帮不了他，他以后就觉得我找爸爸也没有用。其实一个男孩他的成长的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爸爸，你懂吗？比如说14岁的孩子他生理上面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对不对？
对
对呀、啊，那这些事情是你爸爸可以做的事情啊，你爸爸可以跟他沟通的事情啊，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小的时候跟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的生理也会有变化，但是没有人跟我说，我现在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要多怎么怎么怎么样，跟他谈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也跟他讲，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对异性也会很吸引，很想跟异性来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留一些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你要做的功课啊，朱弟兄，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不是说为了见面而见面，你见面的意义在哪里？你见了面之后你能够给他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也要问问你自己啊，明白吗？
我感觉见面没什么意义，见面东西拿了好像穿一次了就跑了。
你还是听不懂我讲的话吗？
明白。
所以你要朝着这个方向，你要去自学，自己去努力，自己去认识了解，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找他，你把话告诉他了之后， 让他主动的找你。他有一天主动找你的时候是他真正需要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了，你肚子里面没有任何的学问，没有任何的知识的时候，你就帮不了他了，明白吗？
明白。
嗯，所以我鼓励你不要为这件事情一直烦恼，你要为他祷告，为你的儿子祷告，你也不要一直耿耿于怀的就觉得妻子一直在挑拨是非。如果他真的是挑拨是非的话，就让他挑拨是非，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明白吗？
明白。
你做得好的时候呢，孩子大了他自然就会明白，等有一天孩子到了17、18岁的时候，你再把整个的过程告诉他，爸爸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离婚的，不是我自愿的，我是很想拥有这个家，你们就可以讲心里话了，对不对？
对。
啊，你现在这么干着急，而你什么又不会帮到他，那他当然不要跟你见面呢，他看到你拿东西来，拿了东西走啊。所以你自己也好好祷告，为儿子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好好的自修学习，认识青少年的孩子的需要，作为一个爸爸的怎么样影响儿子，你看这一方面的书好吗？
好的。
嗯，好，我们为你祷告，也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
好，谢谢这么
好。不客气。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时的感觉。
喂，韩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老师。
那个韩弟兄啊，那讲到妻子的情况，在当中呢，我听到你的妻子因为她遇到了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虽然现在，住院吃药有改善，但是因为他不能够工作，可能心灵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挣扎，所以我们就想关心一下你的妻子的情况。
哎，对，是我也不，就是我也很，这一点我也很担心，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在外面只是辅助，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让他能放下。
嗯，
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弄，哎，他自己这一关，他也我反正怎么说呢，我现在也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想多一点的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有18年结的婚，但是我们在一起20年了。
已经20年啦。你们年龄很年轻啊，你说你妻子38岁？
哎，对。
哦，所以你们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啊？
哎，差不多吧。
那现在是他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跟你在一起啊？
他跟我一在一起的。
你们是在你们本身就是在现在住的地方吗？还是在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打工的？
我们现在是之前来打工，现在在这里就等于是安家了。
已经安家在这个地方。所以
对，
你们有小孩子吗？
有小孩子，7岁了。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就一个孩子。
那你在你的观察当中，你的妻子现在她的情况就是情绪很低落吗？还是怎么样？
情绪不好。
怎么不好法？你能够看讲一下吗？
有时候就是，但就是有些事情想的，他睡不好。
晚上睡得不好。
哎，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小孩子自己想不通，可能睡不好。然后情绪怎么说呢， 情绪肯定不，这种睡不好，有些事情情绪肯定也不好。
对对对，一个人晚上睡眠睡得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他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全心的专注来就是带孩子吗？
他现在是在家里等于是养病。
那这个孩子谁在带啊？
孩子上学，他有时候也带。
嗯嗯，
我岳母带。
哦哦，你们是住在一起？
哎。
嗯，他愿不愿意跟人这样的互动啊，就是讲一下心里面的这个纠结啊，或者是他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我想他一定很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前面的路的时候，他有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暂时好像没有。
没有、啊、
他有时候也不太愿意跟我说，有时候我劝他一下，因为在这边他就一直在家里，也这两天这边冷，他很少出外出。
哦哦，他一个人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呐、
啊。差不多吧，也就不等于也偶尔也出去一下。
嗯嗯，我觉得他现在虽然是养病，但是也可以做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早上去买早餐呐、啊，或者去买一些菜呀、啊，到菜市上再买点菜啊，送孩子到学校啊。甚至放学的时候去接孩子，这些他都可以做。他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有时候有做，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心里有一些抗拒吧。
嗯嗯嗯嗯，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想关心一下你的妻子，她愿意跟我这样的交流吗？有没有可能性？
我问一下。
喂。
喂，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你是韩弟兄的妻子对不对？
对。
啊，你姓什么？
我姓蒋。
蒋姐妹，我觉得你丈夫非常的爱你啊。昨天晚上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你的丈夫就立刻打电话跟香港的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有一个互动跟交流，讲到你的处境，所以其实昨天晚上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是我跟廖医生也谈过关于你的情况，我觉得你要感恩，虽然可能对你来说你现在突然有了这个精神方面的困扰，对你来说是一个打击，对不对？
对。
嗯嗯，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你有幻听和幻想吗？
一个月前吗？
哦，
一个多月前。
是不是当时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你，还是怎么样啊？
是被吓了一下。
哦，被吓了一跳。
对，吓了一下，然后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幻听的话应该是不只是那个发生在一个多月前，但是我觉得这个开始时间应该是两个多月前了。
哦，你自己有
两个多月前。
嗯，
两个多月前只是正常上班，正常那个也没感觉到，我因为我自己又感觉到是真实的，没感觉到是那个，在后面在医院治疗期间清醒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些从那个时间开始就是已经开始有幻听了。
哦，所以你自己知道是应该是两个月前对吧？
对，因为有两个月多的时间了。
嗯嗯，但是接受治疗，
家里人知道的。
嗯，你说。
家里人知道的时间的话是时间更短一点。
哦，你自个儿知道的是两个月前，家人知道的是最近对不对？
家里人知道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月前。
嗯，
就是我开始发病的那个时间。
嗯嗯嗯嗯，
他们以为是从那开始的。其实等我清醒的时候，从医院治疗接受治疗之后，清醒之后我就知道，那个时间幻听的时间应该是更长。
是是是，明白。所以我刚才问了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被吓了一跳而造成的。
之前有，但是 就是被吓到那一下子之后，接着开始严重的。
嗯嗯，之前是可能是轻微的，但是吓了一跳之后就严重了，对吧？
对。
嗯嗯嗯，
对，因为我那个幻听就开始，他就开始变成对话了，他一直在给我对话。
哦，会幻听些什么情况啊？
幻听一些，他那个直接来找我谈话，直接有两帮人在找我聊天，聊天的话就是说，我要说一句什么话的话，他会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应该这样说，另外有帮人说你应该这样说，是这样的。
嗯嗯。开始你就有很多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对不对？
后面依然治疗之后就没有这些声音了，
感谢神。所以就是说接受治疗之后就没有这些声音了，对不对？
对。
嗯，那昨天我们也讲过，就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吃药，不能减药，不能随便的减药，也不能够随便的停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蒋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我现在关心的是，因为你现在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你不能工作了，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纠结，你的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很差。
你能够讲一下吗？
我特别的沮丧，我觉得我上班，我现在成了一个废人一样，上班又不能上班，休养了的话，现在的话，身体的话，各方面大不如从前了，灵活度也不行。
你就觉得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对。
嗯嗯嗯，这是你现在的心情。
哎呀，所有的重担都压到我老公身上了。
你又担心，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你的丈夫的重担就更大了，是不是？
对。
嗯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啊。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吧，我们不要只看它那个不好的部分，我们也要操练跟学习看到好的那一个部分。可能你会说我患了这个幻听幻觉，你还会说有好的部分吗？在医学的角度，昨天我跟廖医生也谈过你的情况，他说因为你的病是严重的，就是突然发作这个比较严重，所以呢治疗的时候呢可以立刻的能够好起来，这是你在不行当中的看到感恩的一件事情。蒋姊妹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听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有很多的人他们有精神疾病，是最从最轻微的那个情况开始发作，那个时候接受治疗的话它的作用不是那么大，能够好起来的作用不是特别的大，你明白吗？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不需要去接受治疗，我现在挺好的，他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昨天晚上有一个也是年轻人，他自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医生也开始让他吃药，但是他说他不吃，他觉得他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样的话他的病就会拖得很长。但是你呢，你是在短时间之内两个月之后突然严重了，而你能够立刻的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治疗之后呢幻听幻觉就减少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蒋姐妹你要感恩，对不对？对不对？
对。
嗯，那第二方面我想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但是呢我生病的时候呢不代表我以后什么都不能做了，生病的这段时间我要好好的休息，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说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突然在家里面发生了意外，从高空跌下来，然后我整个人不能动了，我需要休息，躺在床上，那其他的活儿我什么都不能干了。那我那个时候 我要想的是什么？我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去休息，让我的身子能够赶快的康复过来。好好的吃药，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多想一些感恩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你的病情就能够越来越快的好起来。那你好了之后呢，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你还是照样的可以做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可以吗？
当然。所以你不要，你看看我，我现在不是在这里主持节目吗？对不对？我曾经也是跟你啊、也是患过一个很大的这个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疾病。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要休息，我就好好的去休息，好好的按照医生的吩咐吃药，然后呢就每一天借助那个机会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等你完全康复了，你年轻啊，你才38岁啊，对不对？
36。
你36岁，可能你的丈夫昨天我们听错了。那所以你这么年轻，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啊。就算是今天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很严重的人，他们吃药看医生，定时的好好的去跟医生互动交流，吃药也能够正常的生活。所以不要胡思乱想，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而是要感恩，而是要快乐的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明白吗？
好的，好的，谢谢。好的。
对啊，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你的丈夫他在外面工作了一天，那么累，一回来看到我的妻子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心情又好，那又很阳光，你的丈夫他多么大的重担他也会放下，他也会感到很轻松啊，对不对？
好的，谢谢。好，可以的。
可以吗？那我鼓励你，早上起来之后呢，可以做一点运动，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你妈妈在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也参与在当中，因为你是妈妈，妈妈的角色很重要。一个7岁的孩子，他很希望妈妈更多的去陪着他。那有可能的话，心情好，你的身体好的时候，早上你可以送孩子，或者是他放学回来的时候呢，你在家里面很快乐的迎接你的孩子放学回来，那这个整个的家庭气氛就不一样了，明白吗？
我有参与进去。好的。
所以我是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就是关在房间里面不出来，不跟人互动啊。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感恩感谢神，能够及时的找到医生，能够吃药治疗。另外就是要感恩的是你要有一颗好的丈夫，有一个好的丈夫陪伴你，又有一个好的妈妈在这里照顾你的孩子，这些都是感恩的事情啊，对不对？
对的。
越感恩我们越喜乐。我不知道你跟你丈夫有没有去教会，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以后呢能够有机会的时候呢能够到教会去，另外呢也好好的听听我们这个节目，还有我们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多的陪伴你们，更多的帮助你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来电话，好吗？
好的，
再见。
好，
再见。紧紧地抓住你的手，不再彷徨无措，静静地
出刹那间进入永恒，世界一切完全消失，眼前只有我的主，不再留恋，不再疑惑，心中只有荣耀的主。
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朋友，今天来到了礼拜五的节目呢，这个守望者园地呢，在新的一年呢，将会有我黄嘉言还有宋山老师在这呢，跟大家一起祷告的。宋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么宋老师啊，今天我们很感恩可以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那现在我们就让你为这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的，我们今天为祝弟兄还有韩弟兄跟他的妻子蒋姊妹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首先纪念祝弟兄的需要，他现在因为跟孩子的关系疏远，孩子的反应冷淡， 所以他觉得很沮丧。求天父你刚强朱弟兄的心，让他的眼光可以专注在你的身上，能够更加耐心地为自己去祷告。主耶稣，你已经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就求天父你的圣灵去打开朱弟兄的心，挪去他心里面的一些苦毒还有沮丧的感觉，靠着天父你可以重新调整方向。求天父你帮助朱弟兄能够看到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认清什么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求天父你的爱充满弟兄的心，然后可以去跟孩子表达这一份爱。求天父你保守弟兄跟孩子的关系，他可以更多的去借着祷告跟你去倾诉，把孩子交给你，能够随着时间孩子也看到弟兄他的爸爸他的爱。求天父你帮助弟兄有这个谦卑但是也有积极的心去找资料，去认识青少年孩子他们的特点，学习去做好爸爸的角色，引导孩子，还有跟他分享不同的人生的经验，去赐给他有智慧，懂得怎么去关怀孩子的心。另外我们也为着韩弟兄还有蒋姊妹去祷告，知道蒋姊妹她有这个精神的疾病，但是也为她感恩，因为她在短时间之内已经接受了治疗，让她的幻听的情况有改善。求天父你继续使用药物帮助她的精神情况能够有改善，也让她的睡眠能够更好一点，因为有好的睡眠才能够让她的情绪变得更稳定。因为蒋姊妹她现在要休养，让她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上班工作，这个让蒋姊妹觉得很无力。求天父你亲自的引导她在这段时间在家里面，虽然可能她真的没有办法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她可以借着这段时间去专注在你的里面，去学习数算生活里面你大大小小的恩典。求天父你帮助她能够活在当下，慢慢的靠着你变得喜乐，因为喜乐也很有帮助去让他的情况能够康复起来的。求天父你也赐韩弟兄他有一颗耐心，还有充满着你的爱去陪伴还有支持他的妻子，也让他们的身边有弟兄姊妹的爱心，他们的关怀。求天父你亲自纪念我们的听众的需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嘛，我们孩子在家上网课，孩子不好好地上，那几年都高二了，孩子们在聊 QQ 一边上课，然后一说话嘛，他就跟我吵起来了。那我女儿吧，越来越不听话了，我的怀疑哈，她也没有小男朋友呀，她那个 QQ 号我看了。我也听了他们的语音，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我也不敢问他，小孩好像脾气非常暴。第二就是我们俩的关系一点点都不好，现在不像以前啊，以前我们能跪在一起祷告，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我们两个跪在一起祷告吧，才能祷告。还有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娘两个不能沟通，一沟通就会吵架。晚上吃好饭的时候了，他又会一看电视剧，他能看到从9点半。他一边看着，还在那边跟别人在聊 QQ。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的。现在的孩子呢，他不会只集中的做一件事情，他一面看电视，他还能做其他的事儿。
他一直吧，成绩要讲好也不好，讲哪他吧也不差。他的梦想呢，就是想当一名医生。我只想让他听话，能够理解我做父母的。
哎呀，
这份心。
张姐妹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对不对？
哎，对对对，
不养儿女怎么知道父母心呢？
哎呀，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
对，所以你如果要求一个 高中二年级的孩子能够理解你、体谅你，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其实你的孩子不错，因为你说他的学习不差，但是也不是最好，那你就应该给他多一点的鼓励。你说妈妈上一次听到你想做医生，我听了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想做医生吗？他有没有讲为什么？
他讲了，他这么讲，我要去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很好很好。那如果他有这样的看法，是你要就是肯定他，另外你要帮助他。做医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做医生是要有这个负担，那他如果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付代价。所以呢，你要带领他，让他知道你现在只有这个想法，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你的书就是念好，能够顺利的考上医科大学。那一般的大学跟医学大学有一些分别，那这个呢你也要让孩子看到。一般的大学可能没有像医学大学那么严格，要求高，你就要多鼓励他，你不能否定他。
不要为我担心，亲爱的妈妈，有请你那叮咛的话，含辛茹苦养育我成长，是否天下最珍贵的花挂在我心上。
我就这么对他讲，如果你考到你想去的地方，你跟我讲的，我就给你的物质上面要求我就达到你。
哎呀，
你上了一个大专，我就不让你上了。
不是，不能这么说，姐妹。其实你应该告诉孩子，无论你考上你不考上，妈妈都会支持你。但是呢，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好你的本分。我们要想帮助孩子的时候呢，先要平静下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都没有处理好，你是没有办法帮助孩子的。
对呀，我现在就是我一跟他谈起这个学习的上面，他就嫌我烦，我也不知道我需要。
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你要问他，你上网课，你能告诉我上网课的好处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你让他自己去想。另外呢，你说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明年就要高三，就要考高考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啊，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体谅他，他的心很舒畅，觉得妈妈很理解我，你能够接纳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说。你如果是整天盯着他，用你的方法叫他去做事情或者是念书的时候呢，我想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的。所以张姐妹啊，你也要自己去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跟一个走进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小的时候当然听话，但是呢他现在大了，大了如果是还跟小的时候一样没有脑子，整天听你的话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
明白了哈。所以我鼓励你哈，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用你以为好的方法要求他照着你的方法去做。那我真的是鼓励你要看书了。青少年的孩子反叛的时候，他挣扎的时候，对异性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去陪伴他，怎么去帮助孩子，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文化嘛，我也一年级也没有上过。
没问题，没问题的，张姐妹，没问题。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够听到心里的话，也能够帮到你的孩子。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恩典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女儿。
今天来电话就是我为你做个见证嘛。我跟你交流过后了，回家我就放下了，感谢神，我放下了，我的孩子就走出来了。我之前嘛，他玩嘛，我肯定不开心，我就跟他两个说，你这样读书，你说行不行？那个时候你没有考上这个重点高中， 我积蓄都发到你的身上了，
嗯，
在那边批评他，
对对 对
我跟你交流之后，我听你说了，嗯，他毕竟这么大了嘛，有孩子自己的想法，他想跟别人在 QQ 上面在聊天，
是是是，
因为我的孩子也是青年团去的四班，
哦，
因为他们的老师也打了电话，
是，
他们的老师也跟他沟通了，哎呀，感谢神，就像你们说的。手里面握着沙子，你越算越会少的。
嗯，对对对，所以我们不，嗯，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在那里想，哎呀，你上课就专心，不要做别的事儿。当我们看到孩子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着急了。其实孩子会觉得，哎呀，妈妈你怎么这么担心，他就会不开心。
嗯，
所以你学会了放手以后，现在关系好一点吗？
嗯，好多了，现在他也知道关心我了。我那个时候跟他，我跟你也说过，我说一点都不体谅我们大人。啊，感谢神，这两天我们小孩子都要高考嘛，我们才是高二，这里放了三四天的假。
是，
哎，他可以给我洗衣服，也可以给我做饭。
哎呦，
真的感谢神。
你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好美，美好的结局里究竟还会有谁？
姐妹啊，当你看到孩子有这么大的改变，孩子又关心你，而且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达那种欣赏啊？
有，我说啊，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嗯，
我就是跟他说，我感谢神，上帝爱你，上帝也爱我。
对对，除了你说感谢神他长大了，
嗯，
上帝爱他之外，你要跟他说声谢谢，妈妈看到你今天帮我洗衣服，你也关心我，妈妈特别开心，谢谢你。你要这样直接的讲。
我没有说。
嗯，可能不好意思，
嗯，
但是你已经，
嗯，对对，
但是你已经做到第一步了，就是说啊，感谢神，你我的女儿长大了，这个是第一步。那下一次呢，你可以再继续的学一个功课，就是直接的告诉他你是多么的开心。
好，我女儿每天回来的也开心，不像那一段时间上网课天天紧巴巴的。她就跟我说，你越说我就越不听话，你不说我就听话了。她说
啊，你看吧，就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成长的那个心理呀，啊。如果你每天唠叨的话，
嗯，
他当然不愿意听，对不对？
对呀，啊，我感谢神，我也知道你们都为我祷告。我现在跟我女儿，我不帮她，把我自己当个母亲，跟她两个交流的时候，我就帮我当是一个大姐姐，我也在学着成长。
对对对对，太好了，
嗯，
所有的父母亲我们都要学，不是只有儿女学，我们也要学呀，啊，对不对？
嗯，是的，我就这么说，我说你知道吧，妈妈不识字没有文化，我知道以后我要跟着你一起成长。她开心了，她笑了。
嗯嗯，哎呀，我很欣赏你啊，有一个这样的妈妈跟你交流以后，开导你之后呢，你就开窍了，而且呢立刻就做了，我觉得很难得。有些父母亲，你就算是怎么帮他，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可能还是不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还是照样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没办法改善。
对，我真的感谢神，我也感谢你。你跟我沟通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今天你看了什么电视，什么人物啊？他就跟我说啊，某某某什么什么，虽然我不记得他们明星的名字，但我女儿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
嗯，
哦，我就在那边，哦，嗯，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不懂，我就说，
嗯嗯，
我就赞成，我就赞美他们。哎呀，他很开心，他就觉得我跟他一样的心态。我就每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天天都不跟我一起祷告了。我说那你天天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睡觉的时候祷告。我说那你早上起床了？我上课来不及。我说那来不及啊，我跟你说，你刷牙也可以祷告，你吃饭也可以祷告，我说你走路也可以祷告。他说哦，好的。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今天学校有什么好事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学校都成垃圾了，这么大一点点就在谈恋爱。以前我从来不问这些事的，我就注重他学习。就像你说的，
嗯，
孩子并不是学习，重要的孩子健康。
对呀，
啊，感谢神，师母你说的好，我真的被你的话感动了，我也被你的话开窍了。
哎呀，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啊。
把灵
跟你的女儿现在呢，那个关系不是母女关系，而是姐姐跟妹妹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隔阂呢就比较少了很多，她有什么话她都愿意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那真的是感谢你啊，张姊妹，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也是高考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你就来电话跟我们分享这个你跟孩子的关系的转变，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也求神帮助你，无论是跟孩子也好，或者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这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很感恩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好的见证，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呢，纪念呢大家的需要，希望大家今天听过我们的节目以后呢，都要呢把弟兄姊妹的需要记在心中，也许呢你自己听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你也有共鸣，想要跟我们分享，鼓励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 13-22-99-66-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的。新的一年我们仍然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廖医生跟周师母还是会跟大家一起互动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的一些老师们来交流，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可以跟谭心师母在线上交流，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的直播时间就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节目。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呢，会在新的一年继续的努力一同的为你们的需要来祷告，也可以更多的在辅导当中帮助大家，所以请大家好好使用我们这个平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一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